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啊，也很荣幸再次回到啊纽约基督徒正主教会。我记得是一年多以前，不到两年以前啊，又来到贵教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那么今天呢，再一次啊回来，我们啊一起继续来看一些关于啊圣经里面关于平安的啊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牧师叫戴季宗，听说过吗？啊，他们戴家几代人啊，都是服侍我们中国人啊。如果你看他的面孔呢，是白人，整个是白人啊。但是他讲起这个中文来，跟我们没什么差别啊。这个啊，他们第一代叫戴啊，这个啊戴。戴德生，我这个脑袋，我倒想着这个戴少僧啊，戴德生，他是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啊创办人，后来就一代一代的，然后到戴少僧，现在是叫戴季宗啊。那我和戴季宗牧师呢，有几次有机会在不同的营会当中啊，有一起这个聚会啊，服侍啊。那这个戴少僧牧师呢，我听他讲好几次讲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啊，他读这个 Dimin 啊，就是。这个教牧学博士的时候呢，就回到他那个母校啊，叫 Asbury 啊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有去过那边，在 Kentucky 啊，很好的一个神学院。那么他去读这个教牧博士的时候呢，就上这个讲道课。那这个讲道课的这个教授呢，就要求他们说：“你们现在回炉再来上啊，这个我们是近身的啊，这个讲道课，每个人讲道的时候必须都得用 PowerPoint 啊，就是这个啊 PowerPoint。”那早年没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在早年顶多就用个 transparency， 大家记得吗？弄个那个投影灯，然后弄个 transparency 啊，那个摆在那里，后来就是 PowerPoint。 然后他呢就后来去找那个教授了，他说：“教授啊，跟您商量一件事情。”教授说：“什么事儿？”他说呢：“我讲道是讲道哈，就是你留的作业我都要做，能不能够不用 PowerPoint？” 教授说：“现在是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大家都得用这个，你怎么能不用呢？”他说：“我老实跟您讲，我一用这个 PowerPoint 呢，就既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所以我刚才我说我大概也既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哎，不错，我们的姐妹帮我们把这个搞回来了，搞出来了啊。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一个题目叫啊平安何处寻。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叫做患难啊与平安。明天呢，我们要看信心与平安。”在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啊，有一个地方举办这个绘画比赛啊。那这个绘画比赛呢，是命题作画，题目就叫做平安。很多的画家就送来自己的参赛作品啊。那么有一个画家送来一幅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清晨呐，啊，清晨的这个树林啊，鸟语花香的。啊，这个太阳刚刚冉冉的升起，然后这个日光啊，透过这个树梢就照在一片的草地上啊，小鸟在那里啊蹦跳，哎，然后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小动物啊啊花草生机勃勃啊，一片的安详。然后它这个题目叫做平安，大家说这幅画画得很好，可是最后它没有得大奖。那么有另外一幅参赛的绘画作品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晚上啊，晚上爸爸下班回到家里面来，一家人吃完了晚餐啊，围坐在壁炉边上，爸爸坐在摇椅当中啊，给孩子们讲故事，妈妈呢在一边弹钢琴，就画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场景，和和美美的，平安不平安？也很平安。也没有得大奖。后来得大奖的是一幅什么绘画作品呢？画的是一个万马奔腾的一个瀑布，大瀑布。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啊？如果没有看过，欢迎你们来看。为什么欢迎呢？因为我来的那个城市叫做 Rochester 啊，也是咱们纽约州，不过是纽约上州啊，开车离大瀑布就不太远了啊，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亲朋好友啊，同工来，常常就带他们去看看大瀑布啊。 他们看到大瀑布，哇，好壮观啊，哇，好棒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大瀑布，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因为看过太多次了。当然，还是很棒很棒的啊！这是神造物的这个奇妙啊，这个伟大啊，美好。那他这个画的就是一个瀑布，很大的一个瀑布。那么这个瀑布呢，水啊万马奔腾的，旁边你知道这个瀑布一定它是有这个峭壁的，因为它有落差嘛。在这个峭壁的岩石缝里面长出一棵树来，那么在一个树分叉的地方呢，就有一个鸟窝。那这个画画的惟妙惟肖，那个瀑布的那个水花呀，就几乎好像打到这个鸟窝上面了，似乎观者好像都能够听到那个瀑布的就轰鸣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鸟窝当中有一窝刚刚出生的小鸟，每一个这个小嘴都往上啊，这个张着，然后鸟妈妈来给这个小鸟一个一个的喂食，衔着虫子。他画的就是这样一幅的这个场景，好像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这个瀑布的水花再大一点就能够把它这个鸟窝掀下来，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的似乎看着危险当中，却有特别的一份平安。所以这一幅画得了大奖，人家说这叫真正的平安。下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啊，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考考大家，这句话谁说的？主耶稣说的。感谢主啊，这是主耶稣说的。那在耶稣这句话里面呢，有一个对比，什么对比？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什么呀？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经济越来越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当中。但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人生在世，有没有各样的苦难、患难、逆境？有没有啊？有。你去看看新闻，前不久刚刚在我们国内，人家说怎么好像一件接一件天灾人祸，对不对啊？啊，江苏盐城那个地方，化工厂大爆炸，哇，70-80人，是不是啊？转眼生命就失去，真是让人痛心。还有更痛心，就是这个30多位的消防官兵，救火英雄啊，是不是啊？那个火势突然一下转向，本来是去这个救火，结果他们阵亡牺牲，让人痛心。一件一件这些事情在外国也一样，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我要坐飞机到你们这里来啊，那边还有人跟我开玩笑，坐的是不是737？大家知道是吧？不是737，现在737已经都这个不让飞了。飞机坐的挺好，软件不行，是不是？是本来这个人开着还行呢啊，正常的还往上走呢，结果这个电脑啊，这先进科技啊，它给你让飞机往下走。现在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啊，科技进步好像是应该让我们怎么样呢？生活越来越舒适安逸啊，越来越得到自由，越来越得到释放，能够有很多的平安。可是今天世上的人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啊。从一个角度来说啊，我不是说反对现代这些的科技发展，不是，实际上是很好的。其实你想想现在多方便， 不多说，你往20多年以前来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美国，来美国20多年，那个时候不要说啊，中国、美国、世界各地，你说出门有几个人带着个大哥大？当时在国内还叫大哥大呢，我老板有。我在国内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啊，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一年，然后就出来啊，拿着个这个大哥大。然后呢，我们开车，谁有 GPS？ 是不是？我刚来美国学开车，那都是用地图的嘛，都要学习用地图啊。开个长途，这个刚开车不会的时候，跑到 Triple A， 大家知道 Triple A 嘛，三个 A 对不对呀？问他那拿一个什么叫 Triptych。现在很多人，你有些年轻人都没有用过那个了啊，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用 Triptych， 那是要专门在 Triple A 是上课受训练的。什么意思呢？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从啊我们纽约上州 Rochester， 然后开呢经过纽约市再往南开啊，咱们开到首都华盛顿 DC， 这一路我不知道怎么开呀，尤其经过这个大城市好多的这些的高速公路这个立交桥啊汇合的地方就搞乱了。那么呢，有这种人专门受过训练，啊，特别快。你说你从哪里到哪里？好，他立刻有一个大柜子，很多的抽屉唰抽，啊，我看过他们速度可快了啊，这里拿一张，这里拿一张，这里拿一张，然后呢，很快给你就这个装订成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地图啊，他就熟到这个地步，就给你画好了，就地图啊，你先这么开，拿那个彩笔给你标出来，然后到这个地方要这样拐。啊，然后呢，再那么拐，然后你就按照他这个小册子，如果你路远的话，挺厚的一沓，你就按照他那个开啊。所以我太太在旁边帮我看着啊，我就开。现在没有人用那个了，是不是？现在我们出门，谁要身上没有带手机啊，车上没有个 GPS， 简直我们就像瞎子一样。现在这个实在社会发展太快了。那么你看现在我们啊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自动化的产品，是不是啊？不要说那些什么洗衣机啊，那些电冰箱，那些洗碗机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微波炉很方便啊。我听说现在还有那个叫炒菜机啊，你想吃什么菜这原料往里一丢，然后一摁啊，这个是鱼香肉丝，是麻婆豆腐，就出来了，让你方便的不得了。以前我们哪有这么多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啊，最普通最普通的。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好啊，住在那个简易的那个平房，简易平房家里就生冬过冬啊，北方很冷嘛，生那个煤球炉子，几排单位宿舍简易平房，只有一个水房，就是大家的公共水房。那公共水房里面呢生着一个这个煤球，因为漏风撒气的嘛，生这个煤球炉子就是为着不要把那个水管冻裂，就那样子，水冰冷的不得了。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还有双休日，那时候就单休，就休礼拜天一天嘛。那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一到礼拜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什么叫大喜的日子？家里谁最辛苦？妈妈最辛苦。礼拜一到礼拜六上班，到礼拜天一家人的衣服，一个大的那个钢笼盆，然后就一个搓板洗一家人的衣服。冬天那么冷，洗到最后妈妈那个手上一道一道冻裂那个口子，抹那个凡士林。现在确实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我们经济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说是好的事情，是好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您知道吗，在1998年的时候，那就是马上要进入到新千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啊，他们呢当时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计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哪三大疾病呢？第一，癌症；第二，艾滋病；第三，您猜是什么？抑郁症。98年发表一篇文章，抑郁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今天得抑郁症的人是越来越多，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的人越来越多，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90年代，那时候呢英文也不好，所以呢就看看电视节目。其实美国电视节目啊，这个真是很无聊，还不如中国电视节目，是不是？有时候给你讲讲历史啊，我们中国人5000年文化也丰富嘛，啊，还能够增长知识。美国那些肥皂剧没什么太多意思，有的年轻人偶尔追剧追里几集看看还行了，别浪费太多时间。听说现在的那个节目越来越无聊，我现在也不太看了啊。那时候呢，看一点电视节目，主要是为了学英文。电视节目播一段时间就怎么样，插播广告。播一段时间插播广告，那广告看多了，我总结出来一点，你要知道那都是黄金时间的那个广告啊，那个时段1分钟几十万美元买它那个黄金时间，尤其那是当年，现在这个互联网，现在这个传统的这些新闻媒体也不是那么热了，那当年互联网不发达，大家都是到晚上嘛，吃完饭了围坐沙发就看电视嘛，几十万美金1分钟的这个广告，我发现播的很多的广告是哪一类呢？安眠药，就是让你能够睡着觉的这种药啊，而且一个牌子又一个牌子啊。当年那个广告怎么打呢？啊，就是说你吃我这个药啊，晚上睡得好，然后白天呢还不犯困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一个什么什么小月亮啊，然后那个 ZZZ， 就这样子啊。那你要知道啊，这些的产品如果能够打到黄金时段去打广告的，那它一定是什么暴利产品嘛，赚大钱的，不然它不会往那边去打广告的。哦，那我后来我明白一点了，这个卖安眠药是极其的赚钱，暴利行业。为什么今天你可以说现在我们人睡的床可比当年的床，比皇帝那个龙床还要舒服？我这不夸张啊，真的不夸张啊。那席梦思是什么？你知道席梦思是什么吗？我们中国以前翻译成席梦思，那种弹簧床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叫 Simmons 啊，现在这个牌子已经不流行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我们歪打正着买的那个弹簧床就是 Simmons 的，后来我明白啊，原来这个就是席梦思。后来又出现什么床叫水床，现在已经也不流行了，年轻人可能没有睡过，你知道吗？水床就是里面全都给你冲水的啊，你睡在上面觉得很舒服。后来发现那个有问题啊，因为水漏了就麻烦然后呢还有又出来新的那个床啊。有一次我在一个旅馆睡过，这个床呢这个 firm 一点啊，就是硬一点还是软一点，可调的，你知道吗？啊，它有一个那个按键，你让它想让它软一点啊，有的人喜欢软一点，有的人喜欢硬一点的，它可以调，左边右边还可以调啊。你说这个丈夫和太太两个人喜欢不一样的没关系，还可以调，这么高级。现在还有好高级的，什么呢？叫记忆，叫什么 memory foam， 记忆这个海绵的啊，记忆海绵的啊。那个刚出来的时候特别贵啊，打那个广告好家伙1-2千块钱一个啊，你往上一躺，然后人的那个形状都在那里，说这个你睡得很舒服。可是大家睡不着啊，你再舒服有什么用啊？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又有新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表最新的统计，全球3亿以上的抑郁症患者，3亿以上，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当中增加18%，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你知道吗？10年当中增加18%。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第二大致残性疾病。不要以为我们残疾好像就缺了个腿，看不见、听不着，这个叫残疾呀。抑郁症可能重到会让一个人残疾，怎么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工作能力。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都不单单是一个癌症的问题啊。前天我听有人说在以前啊，这个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啊，那时候谁周围哪有那么多得癌症的病人啊？当年曾经有这么一个例子啊，登在这个北京晚报上， 就是这个80年代初的，有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去医院看病，看医生，医生给他诊断说你这个是什么呢？疝气的疝，病字头里面一个山。那么呢，10年浩劫当中没有好好读书，字认得不全。这个年轻人把这个字呢，疝气的疝啊，认成癌了。结果一看到以后，彻底绝望，自杀了。这是真事儿，上了报纸了，说明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人文化水平不高，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当时得癌症的人还比较少，他觉得这是绝症，得了以后就没有盼望了。现在，我前一段听人说，我们周围每个人可以想一想，你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当中，谁说一个得癌症都没有的？你认识人当中一个得癌症都没有的，举起手给我们看看。一个都没有，我们都知道，都有。那我再加一句，我们的亲戚朋友、邻里同事当中，你谁说一个得抑郁症、有抑郁症都没有，或者一个失眠的都没有，有这样的吗？如果有，也可以举手给我们看一看，我看应该大概也不多。中国睡眠研究会，我才知道中国还有叫睡眠研究会，而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人一生的1/3的时间是在床上，对不对啊？这是很有研究价值。中国睡眠研究会发表一个研究报告，说什么呢？说就中国人啊，平均每一年平均睡眠时间减少0.71分钟，不要小看，每年减少0.71分钟，4年就减少3分钟。从1900年到现在，每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已经减少了1.5小时。以前如果说一天睡8个小时的话，现在平均一天每个人睡6.5个小时，还在减少当中。无怪乎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压力的世界。有时候想想，反而古代的人他们生活不像我们这样子，这么节奏那么快，是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不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得好像还比我们可能还更轻松一点啊。今天的人是什么呀？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啊，很多时候苦不堪言，生活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我没有夸张吧？今天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每年呢，我会基本上平均回国一次，有些的服侍、传福音、做一点培训啊，在一些地方讲道、看望主内的弟兄姊妹，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去看望自己的亲人啊、朋友，也是跟他们传福音。也是跟他们传福音。那么大家在这个饭桌上一聚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先在主面前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求您给我一个契机，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这些同学啊、朋友啊、亲戚啊，给他们能够传福音。结果往往是我都不需要在这里求主你给这个机会，他们自己就问了。为什么呢？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美国做洋和尚嘛，是不是？这个他说哎，到美国怎么去做牧师了？给我们讲一讲啊！他们也很好奇这个啊。那我呢就把福音讲给他们听，我自己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信了耶稣，为什么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全职服侍主的这个道路。那我把福音给他们一讲啊，这个是他们自己亲口讲的，说这个太好了，你怎么不早点回来跟我们说？他说现在咱们中国人，首先我要说啊，现在咱们中国经济发展没得说，确实是很棒，对不对啊？高楼、高铁、高速公路啊，你像这个现在回国去都是刷那个什么手机、微信啊，这个电子支付，非常的先进。这个确实是承认，这是太好了啊！ 大家生活水平提高嘛，越来越富足，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国内的这些的啊亲戚同学他们也说现在咱们中国人啊怎么样呢，穷的就剩下钱了，这是以前好像是王朔小说里一句话，对不对啊，穷的就剩下钱了啊，就是经济上面很富足，每个人的荷包都很鼓。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上面，在信仰的心灵上面很贫瘠啊，很贫瘠。前几年这个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大，后来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就问他们，我说我看一个新闻报道，说什么呢，说这个湖北武汉啊，大概是武汉工业大学，那么有一个教授，他是食品工程方面研究的这个专家，后来记者采访他，就关于这个地沟油的问题，后来他就有一句话，他说啊，中国绝大部分人都吃过地沟油。那这句话记者给他报道出来，然后各处一转载，引起轩然大波。那么那时候我回国呢，我就问啊这些亲朋好友啊，问了好几个地方，我说这个有点耸人听闻了。但我们在海外当然也看到这新闻报道了，你说中国这个20%的人30%能吃过，这就已经很高的比例了，你来一个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吃过地沟油，我说这个是不是大概不实际。结果他们都跟我们这么说，他们告回答我呀，他说没错，我们中国人都吃过地沟油，我们都吃过，不安全，对不对啊，那个奶粉啊，什么这个大米有毒的，买把韭菜都是有毒的。有一次我在中国北方一个这个家庭教会的神学院给他们讲课，那么讲课呢，同学们也都是从各地啊这个密集课到这边来集中上课啊，所以就是啊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大家自己到市场上去买啊，买来以后自己做，每天有几个人轮流啊当值啊这个在厨房里面辛苦，然后给大家做饭吃。就这样情况之下，有一次啊这个谢饭祷告，那个同学的谢饭祷告我记一辈子。他怎么谢饭祷告呢，他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是安全的了，我们都交在你手里吧。这是心里话，这是心里话，就是我们荷包是很鼓啊，我们是很有钱，这是很好，经济的发展，但是每个人都在一种不安定感当中。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呢，那么就同工就来跟我说今天啊有一位新朋友，是位女士，她想跟牧师聊一聊，你有没有空？我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就到办公室，有一位这个女士来，一看见我就开始哭，就一直在那里擦眼泪，哭得非常伤心。她说牧师啊，为我的小侄子祷告。我说怎么了，你告诉我。他说我的小侄子才6岁，他是山东人，家在山东，得了睾丸癌。我说怎么6岁啊，小男孩6岁就得睾丸癌。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们老家呢那个村子旁边就是齐鲁石化，每天在村子里面闻到那个排出的那个空气啊，那个味道都是不对的。然后也有记者来采访，记者采访说你们这种情况啊，我写报道大概也顶多上内参，那也不会给你公开报道。当然了，这是几年以前，现在呢我们中国也是越来越重视啊环境治理的问题了啊，也在改善，也在提高当中，而且同样的也不是说西方就什么都好，各处都有这些的问题。你说中国啊有雾霾，中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移民啊，移民到美国，美国样样都好吗？也不见得，是不是啊？别的不说，就说我们说这个自然环境，你说美国自然环境不错啊，你在美国住在哪里？住加州，对不对？一般中国人移民来了，就是纽约，你们这里或者就加州， 啊，加州啊，California sunshine，对不对啊？阳光也好啊，这个中国人也多，生活也方便。加州有什么问题啊？地震是不是？前不久很刚震了一下，三级多，还小还好，不是大地震，小地震。据说这个大地震快来了。我这是因为我常常到加州去，我跟那个我在那个有个在那边办公室，我们啊一起服侍的同工跟他们开玩笑啊，然后就是什么干旱是吧，山火、泥石流，哇！前一段他们搞的是苦不堪言。Santa Barbara 那个地方，前几年我还去那边去讲道，刚刮这个刚是那个大风啊，然后那个山火呀，就是这个把一。很大一片都烧了，然后紧接着就是泥石流。那么南边，对不对？到德州，南边好啊，是很好，但是有问题，你知道什么吗？刮飓风啊，就是那个台风啊，台风一来了，大家都得跑啊。所以在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家里面都得备着一个什么呢？这个 emergency 这个 kit 啊。就是说一些台风警报来了，立刻赶快拿这个包上车，开车就跑啊，往北边的路然后就全都堵起来了。我们北边好啊，我们东北区比较好，但就是冬天雪太大。你们这里可能还好，到我们纽约上周，哎呀，每年冬天啊，一过冬的时候，那些的 body shop， 在这 body shop 是什么？汽车美容店，就是生意兴隆。在美国这个北边，尤其我们纽约上州那边开车的，这个车子开个五年以上从来没碰过的很少。美国中部比较不错，这个事儿没有，那个事儿没有，唯一的一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龙卷风。我到那个中部去，他们有一个这个夏令会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学校的学生宿舍啊。学生宿舍呢，我住在那里，我有研究，我说这个地方跟我们东北区不一样，两边都是学生宿舍，中间是 share 的这个啊，就是这个洗手间。它这个洗手间呢，门上贴着说这个叫、tornado shelter， 明白这个意思吧？ tornado shelter 就是说一旦龙卷风来了，赶快就往这里躲，一不小心那就是很可怕。最近美国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龙卷风。所以在这个世上，耶稣说有苦难，但是他给我们有一个极其美好的应许，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所靠的，今天世人都在求平安，都在求平安。犹太人有一个词，这个词呢，今天在英文当中，在中文当中也常常的用，叫什么？叫做沙龙，大家听过吧？叫沙龙。沙龙最早的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犹太人每次见面他们就问候，就 shalom shalom， 后来呢就沙龙这个词就这么出来的。 shalom 的意思就是平安，人一问候就是平安，祝你有平安。那我们彼此之间老问候祝你有平安，说明一点，说明什么？人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你才会这么问候呢。如果每个人真正都有平安，你不用这样去问候了。就像我们中国人早年彼此见面问候语是什么？大家知道吧？都吃了嘛，对不对？我小时候这个大家见面都是吃了吗都这么问啊。我有一次这个早上起来出来，然后那个隔壁那个大院里面，然后有一个这个我叫大爷啊，大爷，然后就大爷您好啊，小孩嘛就是都要很有礼貌的先问候。然后呢这个大爷就说了，吃了吗？啊，我说吃了。然后又想一想，小孩嘛那个很认真的啊，哦还没吃，哦不对我也吃两口了。然后我再抬头，大爷就走到胡同口去了，根本没理我。就是一个问候语根本都不往心里去的，吃了吗？因为大家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有了上顿不一定有下顿。现在谁还会去问吃了吗？不会了。现在都问什么？离了吗？ 对不对啊？这是这个网上开玩笑啊，他们是开玩笑讲，都问离了吗？以前是问吃了吗？那么好，大家如果常常问候平安，就说明人生在世，平安是稀缺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有句话：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对不对？您说是不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大部分都不可能像我们想的那样，都不可能那么的完美，总是有很多的遗憾，总是遇到许多的逆境，好多的打击，甚至在你真觉得人生得意的时候，我稍微可以喘一口气了，又一个打击又来到了，十有八九。你说好了，我信了耶稣啊，我是不是就我的人生道路就天色长蓝啊，花香长漫，心想事成，是这样子吗？对不起，我不传这样的福音，我先向您做一个声明。有人可能这样说，哎呀，快来信耶稣啊，来信耶稣，要啥有啥啊。我有一次在这个啊北京一个神学院给他们讲课呢，头天晚上，因为都是一天的课一天的课，晚上同学们都是住在那里的，我就给他们，我说今天晚上呢给你们两个小时啊，有个作业，就是这边嘛，就不单是只是单方向的授课，也让他们有些的回应，分成小组啊，给他们一个题目，让他们呢一起来总结释经学，然后呢讲一篇的道啊，把你们这个释经的这个成果能够融合进去。哎，第二天讲道讲的都特别的好啊，特别好。因为那个班长代表他们那一组来讲，我印象很深，班长是东北人，他说我们到底传什么样的福音啊，他说我们老家那边有个别人啊，个别人这么传福音，怎么说呢，跟着耶稣走，吃喝啥都有。说还有呢啊，还有人说与主同作王总是比人强，信了耶稣我就出人头地了，我就吃喝啥都有了。对不起，我传的不是这样的福音。耶稣也绝没有说你信了他以后你人生的一切的问题自动就都没有了，就都烟消云散了。耶稣怎么说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那好了，那我请问大家，我们基督徒今天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是不是还是十有八九？有人还点点头，是十有八九啊。我比你们稍微的乐观一点点啊，我说大概可能十有六七。为什么这么说啊？我做个解释，我绝不说信了耶稣你要啥有啥，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啊，我们有一首歌叫《耶稣恩友》，大家唱过吧？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一个人啊，原来比如说这个人呢，这个脾气非常不好，很暴躁，开车在这个路上啊，就跟人家开斗气车啊，闯红灯啊，这样子啊，你知道有的人开车在这个路上啊，前面不可以有车的，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就不管你开多快，我非得超过你。那这样的人，你想想，开车开久了，是不是比较容易出危险？比较容易出危险，对吧？好，现在这个人信了耶稣了，心态好了很多了，不去跟人家争。你超，我让你超。其实我这个人以前这个脾气也是不好，那么呢？有一次信了主以后，有一次开车啊，在我们那边就是那个乡间小道，不像你们这里繁华的都市，然后我们的乡间小道就上下两条车道，中间是双黄线，我都在那里老老实实的开，按照限速，可能比限速稍微的超那么一点点，就是这个合理合法范围啊，就是这么开。后面有一辆皮卡 pickup truck 啊，皮卡就跟在我后面，他就不耐烦啊，那拿灯晃我啊，这离我很近很近的。他说你离我再近，你推着我，我还是得按照我这个速度开呀，我也不能超速啊，对不对？我就老老实实的开啊，稍微多快一点吧，也快不了多少。他就不耐烦，就跟在我后面。 要跟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真不耐烦了，他怎么样？双黄线超车。双黄线超车，你这本身已经挺危险了，对吧？超到我的前面去，一下就 cut in， 大家知道 cut in 吧？啊，按说呢，你这个大家都比较的讲一点礼貌、礼让一些，我开多开过去一点，我再并道过来。他没有，他就是一下子就猛地跑到我前面来，几乎贴着我前面的这个 bumper， 然后马上 cut in 到我前面来，我就看到他那个刹车灯就亮了。刹车灯就亮了，他可能觉得我在这堵着他，啊，他都不耐烦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当时这个冷汗都出来，赶快就踩刹车。那么，当时我突然我一个念头出来，我说这要是我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啊，我会怎么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是不是啊？就许你超我，不许我超你，就许你给我来个刹车，不许我给你来个刹车。但是现在信了耶稣就不是这样子了，是不是？我不会像他那样子，我怎么样呢？低头默默为他祷告，主啊，求主你保守他，主啊，求主你祝福他，可能这个人有什么急事儿，你保守他平平安安的到他要到的地方，我就为他祷告。我心里没气儿，是不是？我就觉得挺怜悯的，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开车呀，小心一点别出事儿，就这样而已，为他祷告。啊，一个人，我再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以前啊，信耶稣以前又抽烟又喝酒，生活习惯很不好，老抽烟容易得什么肺病，对不对？肺癌可能都会出来。老喝酒对哪里不好？肝不好啊，可能最后肝甚至得肝癌啊，这样子。哎，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了，烟也戒了，酒也戒了，生活习惯好了，更健康了，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再举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啊，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啊，信耶稣以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谁都不让谁，是不是？家里鸡飞狗跳的，没有平安。信了耶稣以后，夫妻两个人彼此互谅互让，相敬如宾，是不是？啊，爱情越来越浓，啊，这个家庭越来越温馨美好，哎，等等，我刚才举这些例子，所以我说信了耶稣以后。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大概十只啊，六七少一些，这个是确实会有的啊，这个我承认啊。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会给他做这个见证。但是另一方面，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绝对就不被 lay off， 是吧？就绝对永远不失业啊，这公司所有人都被裁员，就一定就到最后，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不被裁员，是这样子吗？别人都得癌症，我就不得癌症，是不是？别人都遇车祸，我们开在车上不管怎么开，反正我就不遇车祸，不见得吧。沈保罗老牧师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多年以前我听他讲道，他讲得很好，他说，啊，我们信主的人开车出门以前啊，尤其是开远门，出远门开远路，做个祷告，这个车子发动以前先做个祷告，低头祷告，他说就两句，求神保守，第一句人不撞我，第二句我不撞人，有两句。他解释呢，他说你不撞人是你开车技术好，人不撞你怎么样啊？靠神的恩典，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就是开的再稳再慢，我完全遵守交通规则，一点儿不乱来，你只能够掌握一半，你只有一半嘛，对不对？所以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实际上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啊，我们当谈到这个患难、苦难、逆境这样一个题目啊，哲学家说呀，其实一谈到这个逆境、苦难，人呢往往想到，哎呀，这个好像是不好的、负面的，不是。不是，其实这件事情呢，是最能够激发人的一个宗教情怀的一件事情。往往我们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个更深的思考。你知道古希腊剧作很发达，哲学也很发达。那么古希腊的剧作有两类，一类是悲剧，一类是喜剧。在这个社会好像都比较的顺利的时候， 啊，人人都这个在啊，这个这个啊啊啊，声色犬马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啊，那些的有识之士啊，往往写什么呢？写悲剧，很有意思，写悲剧，让人去更深的去思考人生，反思人生，不要像浑浑噩噩的过，反而倒是真是这个社会往下走，走到这个末路了，人的这个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倒需要一些喜剧出来，太苦了，你不要去想，已经够苦的了。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老实说是一个不错的，我得承认，没有战争，对不对？没有大的这些的灾难，但是居安思危，啊，居安思危。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为什么仍然还是存留许多的逆境和苦难？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有几种这种的啊回答，一种呢是在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当中最容易的一个回答，叫做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呢？就是老天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就不要去问了啊，这是你的命。这就把它就它不算不是回答了，它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取消掉了，你根本就不要去问啊，是福不是祸啊，是祸躲不过。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的时候有人会怎么回答呢？说这个苦难呢是你的罪，有没有听过？就苦难是你自己个人的罪造成的。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得这个癌症，得癌症，那么呢就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跑到他家里面去跟他说，说你还有罪没认干净，所以你有这个癌症。那时候他已经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了，一群基督徒拉着他，围着他，围着他在地上要认罪祷告。他说我所有的罪我真的我都好好的认真的去想啊，小时候偷人家一块橡皮恨不得我也在这里来认罪了。他说不对，你还有罪没认干净，你要认干净了神就会医治你，你这个癌症就会好了啊。有这样一种就是比较我们可以说稍微极端一点这个观点，就把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罪完全的100%的给它连接起来，这个容易带来问题。我请问大家，刚才我给大家说的这个6岁的这个小男孩得睾丸癌，这个小孩子叫孙振佳，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他的那个姑姑在我面前哭那一幕我都还记得，说我们家就这么一根独苗，他们兄妹俩关系特别的好，就这么一根独苗，但是很绝望。你说你能够说是这个6岁这个小男孩孙振佳就是他自己的罪，所以他就得这个病吗？我觉得这个太残忍了，不好这样去说。但是另一方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在神创造世界之初，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苦难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吧？你看神创造宇宙万物用了几天？6天，对不对啊？第7天就休息。6天当中造每一样，每一样，对吧？好，甚好啊！除了有一天好像没有说这话，但实际上也都是很好的，什么都是很好的。到最后一天甚好，神看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在伊甸园里面，当我们始祖犯罪以前，有没有痛苦？有没有死亡？啊，有没有苦难这些事情？没有，不单是创世之初没有。到启示录里你去看，你仔细去看，在新天新地当中，当我们主再来了接我们到那个永恒美好的天家里面，那时候还有没有苦难？没有，没有眼泪，没有死亡，这一切负面的东西又没有了。就只有在现在我们所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这段时间当中是有。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罪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更深一点的有一些思考啊。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不好， 完全的跟他自己个人的罪来去等同，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举的这个例子，你在路上好好开车，另外一个人酒后开车闯红灯，砰，把你撞了，你说这能够说我被撞了这是我的罪吗？但是是什么？整个这个世界，整个这个社会在罪的咒诅底下，我可以这样说吧，所以我们大家都逃不掉。神造人对我们人类的要求和标准，这是耶稣说的啊，马太福音5:48，耶稣怎么说呢？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神那样的完全，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世界，没有任何这些负面的东西，死亡、痛苦、悲哀，这些全都没有。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事实不是这样子，我们都堕落了啊。那么一讲到这个罪呢，有的时候有人容易有一个误解啊，有一个误解。首先你看神的要求啊，神的要求是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打个比方，就如果你射箭啊，要每一箭都正中靶心，那正中靶心完全 perfect。但是一般我们世人对罪的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对我们尤其对中国人来说，一说到这个罪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有人有误解，尤其是像长辈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更不愿意听这个词。你说我是罪人，我有什么罪呢？对不对？我这一辈子60岁、70岁、80岁了，遵纪守法啊，可以这样说，这个派出所看守所的门往哪开我都不知道啊，从来没有做过这些的违法犯罪的事儿，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所以一般我们世人对罪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射箭每一箭都脱靶，非常非常坏，关监牢判刑，这个叫做罪。可其实呢，如果要是我们稍微对照英文来看，你就知道英文当中啊，这个要关监牢的那个罪怎么说的，叫什么 crime， 对不对啊？那是叫刑事犯罪啊，要判刑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罪是另外一个词，是什么？ sin， S-I-N 啊，就是讲到我们人里面所有的一种的罪性啊，一种的罪性。老夫子讲一句话，我们中文老夫子讲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个过这个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讲法叫罪过？罪过啊，圣经有说这个过犯实际上就是罪，就是这个 sin， 不一定是杀人放火那个刑事犯罪。所以我们对罪的理解不是完全准确，按照耶稣讲的，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所以呢，原文这个词希腊文叫 hamartia 啊，这个原文怎么念这个您都不用去管它，它的意思啊， hamartia 本来意思就是箭不中地，地就是这个靶子的中心叫地，而不是箭不中靶，非得脱靶才是罪。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误解啊，常常有的一个误解。所以人性的真实的光景啊，我们人性真实的光景就有点像这个图啊，当然比较幽默一点的啊。你看有一箭射的是脱靶了，对不对？有的呢是在这个靶子的边缘啊，有的又还打了个8环呢，还不错。有时候我们人常就是说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是啊？你就觉得好像我不是罪，这是看您用什么标准来比啊。你比如说我这里有张白纸，白不白？这白纸已经很白了，是不是？我就拿我这圣经来对比好了。这个白纸跟圣经一比，白纸更白一些，对不对？你觉得这纸已经很白？我请问大家，啊，11月份头一场雪，白雪皑皑，茫茫大地啊，咱们这个纽约东北州都差不多。您去拿这个纸跟外面那个白雪一比，你发现哪个更白？雪更白， 发现我这个纸啊不白。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没有比较，没有鉴别，没有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错呢，我这个人一般也都是遵纪守法的，是不是也都老老实实的，没有什么大的坏处，就有点小毛病。什么小毛病呢？有时候嫉妒人，有时候撒个小谎，是不是、啊、有时候贪点小便宜。那圣经里面耶稣怎么说啊？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刚才我们知道了，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这样说的，他说一个男人看到妇女动了淫念，就是在犯奸淫，不是你真正有这种行为啊，是犯奸淫，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恨别人，就已经是在杀人。神的标准就是这么高。那你说这标准太高了，咱们稍微的降低一点好不好，通融一点。你知道好多其他的宗教也讲这个人的罪的问题，都认识到，但是呢他们对人的罪的描述还有对人罪的解决，就这两点和基督教信仰不一样。对人的罪的描述呢会给你掺点水，然后对人的这个罪的解决怎么样呢？哎呀，你不是做两件坏事吗？多做两件好事啊，给庙里捐点钱，遮一遮就过去了。在神那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属灵的洁癖的神，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来说。什么意思？我们的人的眼里能不能掺沙子？我请问大家，人眼里能不能掺沙子？一点沙子都不能掺，对不对啊？哪怕一点沙子，我实在是就非常难受，怎么样把它给弄出去？那么人的眼里都不能掺沙子，你知道吗？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不但遍察全地，而且查看我们人的内心，一点的污秽，一点的不圣洁，达不到神那个标准，神说这是不行的。若要回到天家，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我们人也要全人的圣洁。但是神也给我们一条的出路啊，给我们一条出路。好，所以呢这是讲到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在中国人的古人当中呢，一直是对这两件事情呢，两句话呢是在那争论，就是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对吧？啊，这个啊，荀子、韩非子这观点是什么？人性本恶，所以要用严刑峻法嘛，法家就这么来的。孟子认为什么？人性本善啊，所以这个三字经被三字经占先了，对不对啊？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我们一般认为人性本善，有没有道理呢？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人里面是有善良这一面的，我们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这些都有。孟子讲的这些我们都有的。看到一个人很可怜，我们自然里面会有一种同情心就激发出来，是不是啊？我们要去帮助，不要说人了，看到一个可怜的小动物，我们人都要去呵护它，这是我们里面会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啊，你看到这个人啊过得不如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你会可怜他。我请问大家，如果这个人过得比你好，你会怎么样？立刻变了一种的想法，是不是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班里面原来考试每一次你都是95分以上，班里考第一，哎，突然转学来了一位同学，每次都是98分以上，就他第一你就第二了，你什么表现？哎，可能还虚伪一点呢，当面还跟他说呢，是不是？哎呀，你好棒啊，你现在是我学习的榜样哦，是不是啊？我就以你为动力了，你多帮帮我呀。一转头背后怎么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这就是人性，大家明白吧？所以人性本善好像也有道理，人性本恶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小孩子生下来呀，其实也是个小罪人呐、啊，是不是？有善良美好的一面，可是呢，哎呀，你知道这个小孩啊， 尤其我们华人的孩子生下来在北美呢，一般一开始都是爸爸妈妈带呀，爷爷奶奶带呀，都跟他讲中文。然后呢三岁啦四岁啦去上这个 preschool 啊 daycare， 到了美国人幼儿园回来以后，往往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你知道是什么吗？ my， 我的。为什么？在家里他一个人嘛，什么都是他的，他不用学这个词儿。到了幼儿园里面，玩具大家要抢，是不是？图画书大家要抢，那个图画画画那个笔都要抢，所以呢立刻就是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然后学的第二个英文单词啊，这个爸爸妈妈一听还高兴呢，哎呀我这孩子还不错哈，在这个幼儿园里学个好词儿什么的。 share 是什么意思？分享啊，一说 share 这还不错，挺好的，再多听听明白了，这个 shar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跟我 share， 你拿个东西你就说 share， 然后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以后你就不跟他 share 了，你说人是不是小罪人？所以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好像都有道理。圣经讲的最准确，人性怎么样？人性本罪。我们人里面有很多的不完全，而这个世界今天在罪的咒诅底下，我们没人逃得掉，也是因为这样的罪恶进入世界，所以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死亡进入了世界，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患难与平安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啊，要讲到罪的问题。那么呢你说我一讲到这个罪的题目传福音，我传福音一定会讲罪的问题。你说一讲这个罪的问题好像就有点得罪人，是不是啊？这个我记得我上次来给大家讲过啊，听过弟兄姊妹考考你们，等一下看看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一讲到这个罪的事情好像是得罪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希望我解释清楚了，过犯是过犯，不是说你杀人放火，不是说你没有好的一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人确实不完全的，为什么？因为我讲过传福音，我知道讲罪是件很主要的事情。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大家明白吧？我们以前在国内说嘛，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啊。怎么好多人背不下来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这是矛盾论里的啊，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所以同样的，人生当中包括我们福音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罪的问题。那你说一讲这个要得罪人，那没办法，对不起，不是我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哎，考考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不是我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我如果传福音没有讲罪，等于没有传。我可以给你讲，哎呀，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你就发财，信了耶稣你就升官，信了耶稣你的健康的问题就解决了，病就好了。对不起，那叫出了庙堂进教堂拜的还是菩萨，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啊？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耶稣说了，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真的扪心自问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真是都是不完全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不是我看这个电视节目吗？那时候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Candy Camera， 有没有人看过？现在好像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节目 Candy Camera。 当年有这个节目叫 Candy Camera， 你知道它就是在一些不同的场景，比如说路边，比如说办公室，比如说超市啊等等这些地方，它呢就隐蔽的有一个摄像头啊，然后呢他们就设计一些的这个小故事啊什么的啊，发生的一些事情，看大家不同的反应啊，这个场景当中的反应。然后呢这就突然出现一个主持人跟你说，哎，祝贺你，你上了 Candy Camera 了，然后大家就一笑啊，就是这样子。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刚来美国不久，我印象好深，有一集的那个 Candy Camera 是什么呢？在一个超市里面， 超市里面呢有那种那个叫 bakery 的那种部门，就是这个烤各种糕点啊点心 cookie 啊，这样子。美国人的那个点心啊，你别看他们做饭不好吃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吧，可以这样说，我们中餐比较好吃，但是平心而论他们的那个烤的糕点很香，是不是放好的奶油啊。他呢是这样子摆了一盘的 cookie， 刚出炉的还热热的，散发着奶油的香味啊，就摆在那里。那一般的这种试吃的这个就是部这个各个部门都有让大家试吃嘛啊，然后你这个吃一块然后觉得不错，然后你就再去拿。他呢都会有人看着，他没跟人看着，就故意摆在那里看大家的反应。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女士看着都是这个正装，大概可能是从这个公司里面刚下班的啊，然后中产阶级推着个车子哒哒哒哒过来了，哎，看到这里有 cookie 很高兴，拿了一块尝一下，很好吃。就是推着车子已经走两步了，回过味来了，挺好吃的，又回来左右看看没有人，再拿一块再吃下去，确实好吃，还没有人啊，旁边不是还都摆那个纸巾吗，对不对啊，纸巾打开装几块包起来，没有人，塞到包里若无其事哒哒哒哒走了。然后背景就配很多的笑声嘛，看见 camera。 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心里就想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 candy camera 啊，这个摄像头跟着咱们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走到哪儿给你拍到哪儿，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而且不单是拍你的行为言语，也拍您的内心，你愿不愿意放这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哪一位你说我很勇敢，我放这给大家看，举个手给我们看看行不行？我是不敢哦，我是不敢。哎，其实你不要说那个这些这个好像我们说啊中产阶级什么各个阶级都一样啊，大家都是这样子，没人的时候我们到那个超市里面啊，有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就是那个试吃嘛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那个 Costco 啊，到 Costco 去买东西的时候他试吃的特别多。我女儿还小的时候坐在那个手推车的那个前面那个地方啊，然后呢看看啊，爸爸那东西我要吃，然后我们就过去给他拿一块。有的东西啊你知道啊，吃着好吃啊，虽然那个买的不如卖的精，吃的好吃，等你买回来以后啊吃一段时间怎么样啊就吃腻了就丢了啊。我以前学经济我懂，这叫边际效益递减，第一块你总是觉得特香的啊，所以这就是赚你便宜嘛，就赚你的这个钱嘛啊，这样子。所以我到超市里面去啊，他有试吃的，我也来者不拒，他让我吃我就吃，我尝一下啊，有时候确实喜欢，真喜欢我也买。但是我女儿呢小时候她不懂事，哎呀吃的很好吃，她说爸爸我还要再拿一块，回去再拿一块。我说孩子，咱们别的不说啊，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咱也没有写在脸上，人家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黑头发黄皮肤，是不是啊，咱们不给中国人丢那人啊，如果你真喜欢我给你买，我拿一块可以，我再拿第二块我就是贪心了，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人呢在这些很多这些小事上面不自觉的就出来，不自觉的出来。罗马书3:23，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雅各书还有一句话呢，叫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罪恶进入到世界以后充满了苦难，充满了逆境，很多时候是我们人自讨苦吃，很多时候是我们人之间彼此伤害。刚才我们讲到那些毒食品，什么地沟油等等这些东西，前两天我看新闻报道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生产什么产品的食品，生产什么产品的自己不吃什么，对不对？就你生产什么了自己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脏他不吃，就卖去给别人吃。有一次我在江苏无锡那边一个教会去讲道， 讲到呢，然后正好也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他们说好久终于有来一位牧师，请你帮我们施洗，施完洗以后呢，主持这个圣餐，那次非常感动，啊，大家非常感动。那么呢，有一对母女呢，他们受洗呢，然后来呢，还代购一条东西，说这个冯老师，他们就叫老师了，知道我是从国内来牧师，但是在国内他们就是这个叫冯老师，他说你把这个带回去，就是这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我说是什么呢？我打开一看，一条猪肉切下来的，生的那个猪肉，可能是腌过的那种。我说这个我很感谢您，但是我因为还要搭飞机，还要转其他的地方，也不方便，还挺油的，拿那个塑料袋包着啊。然后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家里面养的自己吃的猪肉，没有瘦肉精，没有其他一些东西的，所以您可一定得拿回去。就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我们到国内农村，我们去传道的时候，和我一起去的当地那位传道人，因为我们自己还不方便讲这个话，当地的传道人就讲了，他说什么是罪？我们自己养的猪我们自己不吃，卖出去给人家吃，他说这就是罪，就讲得这么直接啊。所以我们人都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自保，您知道吧？因为这个社会被罪污染了，我们都在互相影响作用着。你自己生产产品你不吃，你卖给别人了，但你总要从别人那再买来东西吧，最后大家就在一种彼此伤害当中。他说唯一的一个拯救解脱在哪里？诗篇46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吐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讲到这个平安啊，平安啊，或者安全这个词，实际上呢，英文当中呢有三个不同的词语去表示这一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做 safety。啊 ，safety 呢是指的是一种，都是指无没有危险啊，没有危险。但 safety 是一种免受意外伤害、没有危险的状态。safety，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工地里面，大家都要戴这个安全帽啊 ，safety。然后呢，这个梯子要摆得很正，要把它固定住了，免得人爬上去不小心掉下来。safety issue 啊，这个叫 safety， 就是 safety 就是没有危险，免受意外伤害。那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 security。security 进一步是什么？免受有意伤害，免受故意伤害，这样一种的状态，没有危险。security 啊，比如说9.11袭击之后，现在你看这个。美国有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部，对不对？反恐，我们坐飞机都有那个 Security Gate Security Check 啊，是这样防止一切的有意伤害。那么除了 Safety Security 还有一个词，这个词是圣经里面讲到平安常常用的，是什么？ Peace， 对吧？ Peace，这个 shalom 平安常常就翻译成 peace。 peace 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两国之间签订一个平安的条约，不再打仗了，这个叫什么？和平嘛，对不对啊？叫和平。所以真正的平安呢，我们讲到这样一种患难的问题，像我们想平安，真正的平安还不单单只是 safety，也不单单只是 security， 真正的平安是 peace。 peace 是这种和好的状态。谁与谁和好？我请问大家，人与人和好，国家与国家和好，社区与社区和好，人之间还分阶级，阶层与阶层和好，是吗？ 甚至一个家庭当中，亲子之间反目成仇，夫妻之间反目成仇，亲人之间彼此和好。你看现在自然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厉害，我以前是学环境的，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人与大自然之间和好和谐，这些都没有问题。甚至再进一步说，人与自己和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抑郁症的问题，你知道还有今天的社会上很多也很可怜的人与自己不和好，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不和好，是非常严重的不和好，也有好多你知道吗，就很严重的 bipolar 双重人格精神的分裂。在我们那个城市旁边，我们教会旁边就有一个大学附属的那个医院，医学院和医院啊，那个医学院医院呢，就有一个很大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叫做 behavioral science， 就是行为科学科。说行为科学比较好听一点，实际上就是精神病。那我呢，这些年常常就去那里，不是看我自己的问题啊，我是去看望那些的病人。就是真的相当的可怜。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啊，她呢是被送进去，直接就被警察送进去的。晚上在邻里当中，她就是常常的那个尖叫啊，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后来邻里报警把她送去。那么他们那个公寓当中呢，有一对夫妻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就跟我说，牧师你能不能去看她，又是华人，很可怜。我就去他那个精神病院，整个那一部分呢，最严重的部分呢是进去也有门禁，出来也有门禁，啊，不单是进去，出来也不能随便出来的，就是那么严重的地方，他就关在那个地方。那我去了，他们知道我是这个牧师，那立刻就很欢迎啊，因为那个他们那边是，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在我们那个城市那个医院是给所有这些的传道人啊，都是给你专门发一张这个 ID。就是那个这个你可以随便进去的，就是不受那些探视时间的影响，就是探望这些病人啊。因为这些医生都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一次有一个医生，他亲口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用尽一切办法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你有办法，然后就往天上指一指。那我就去看望那个，后来然后护士正好等着，护士就领我到这位女士的病房。进入这个病房啊，一般他们都是有会客室的，但是那位女士她蜷缩在那个床那个一角啊，她不动的。所以我一进去，然后当然我是肯定要把那个门是打开的，病房很大，进去后然后这护士一介绍，她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在这个角落，让我坐房间那个角落，有把椅子离她最远的地方。那我就乖乖的坐下来，然后她就问我第一句话，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派你来的。真的，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就是完全自己有很多自己的这些的幻想，而且讲着讲着突然一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像又正常过来了一样。哎呀冯牧师啊，对不起啊，哎呀我怎么是那个样子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突然像正常一个人一样，就自己跟自己不和好，非常严重的这个bipolar，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有我还遇到过其他的这种例子。那所有这些的问题，我要和大家讲一句，最根本的是因为人跟神没有和好啊。若人跟神和好，你其他的一切的人际关系，包括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会解决的。我记得我上次来跟大家有分享我跟我太太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来到美国，可以说在国内我们俩就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感情是有的。来到美国也觉得说啊，这个来读书嘛，然后呢这个以后啊屋子登科，对不对，什么票子房子帽子登的这些都有了，应该是不错了。但是两个人关系一塌糊涂，就成天的打。也就是因为信了耶稣，神整个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他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我问我太太啊，我说如果咱们没有信耶稣咱们会在哪里，我太太不加思索的回答，她把我的问题理解错了，但是答案完全正确， 我问他，我说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会在哪个城市，我们会在哪个州或者哪个国家，他怎么回答？他说没信耶稣啊，早离了，就早离了。那我在教会这些年帮助很多的这个夫妻，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啊。你知道做牧师做久了啊，因为我们很大一块的这个服事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婚姻辅导。而且华人的这个婚姻辅导往往是真正找到牧师的时候已经是危机介入状态了啊，还不像这个西人啊，美国人他们一般的就是好像去找辅导啊，包括看心理医生啊，他们觉得跟看感冒这个一样的啊。中国人的一般就是遮着掩着啊，一直到爆发了没办法了，这时候给牧师打电话了啊。那我呢，我就是说这个电话几点打到我家，我大概基本能估计出来问题的严重性。电话来的越晚，打得越厉害啊！如果是这个已经午夜之后一点两点了，这是火烧眉毛，赶快去。真的，有一次我这个电话也是来的已经很晚，来十一点多，我开车开到他们家这个 driveway 上，就看着二楼那个窗户敞开着，然后这个衣服啊，天女散花一样的，连那个衣件都没有拿下来啊，就直接往下丢，满草坪的都是。满草坪都是，然后有到另外有一家，那个是更晚，午夜以后打到我家，牧师啊，你能不能来？我们夫妻打架了，我知道，我说我得赶快去，这么晚打过来了。我一开车拐到他们那个小区里面，看前面啊，警灯在闪着，远远的我看不清，但是大概至少两三辆警车。等我一进他们屋子，我一看怎么这么多警察呀？感觉一屋子警察大概得有三四个。警察，而且美国的警察都还挺高大的啊，也有一个女警察。哎，他们突然一回头，看见进来一个人，警察那个直觉反应，啪，这手就往腰上摸呀，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他们的牧师，他们打电话让我来的。哇，这个警察几个警察一下这个都松了一口气。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松了一口气啊？我进去看，我也傻了。一般啊，我们说在美国夫妻之间打架，尽量不要打911，对吧？这我们都知道吧？啊，不像中国哈，你打了叫警察，警察还这个像那个派出所大妈似的帮你们调解调解，在这儿就铐走了啊，就铐走了啊。结果进去看，我看这警察他也不知道铐谁了，丈夫坐在地上，两个腿叉在那儿哭。然后再看另外一屋，太太抱着孩子也在那儿哭，然后这花盆也打了一地，土上也撒了一地都是，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一看牧师来了，就靠这个皮球赶快踢给牧师，然后说了：“哎，你们牧师来了啊，你们可要听牧师的哈、啊。然后如果再不听，下次我们来可就不是这样子了。”然后训他们两句就走了，然后就交给我了，我就开始给他们做婚姻辅导。其实常常我们讲婚姻辅导，很多也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不是？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什么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底下挤啊，这个挂这个毛巾。啊，是展开了挂还是折着挂？啊，你这个有一对夫妻，我给他们做婚姻辅导，他们差点离婚，为什么呢？就因为是开窗户还是关窗户，真事儿啊，真的真事啊。丈夫说我怕受风，我就要关着窗户；妻子说我喜欢新鲜空气，我就要开窗户。哇，跑到我们家，坐在我们家沙发上面，我太太给他们做辅导，我跟我太太给他们做辅导，两个人一把鼻涕一把泪。丈夫也委屈，妻子也委屈，差点离婚啊。有一次，但这个夫妻后来感谢神啊，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彼此谦卑，他们把主的话语听进去了，现在关系好得不得了啊，已经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也找到很好的工作，在那里稳定的工作生活，在教会热心服侍啊。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去呢，还住在他们家，然后他们带去教会，我都很关心，我说他们怎么样啊？但我没有把原来这些事情讲给弟兄姊妹听，这是不能讲的啊。这样说，他们说现在非常好，很热心，我心里很放心。有另外一对夫妻，在我们那边读书的时候，夫妻之间打架，打呢太太就报了911，就要立刻来就把丈夫就铐走，那次真的铐走了，那个丈夫气得不得了，就我在中国就已经读了博士。啊，然后人人都羡慕我，人人都尊敬我啊！我是个真是这个看守所的门往哪开我都不知道，跑到美国蹲班房来了，这个婚我离定了。然后呢，上法庭，这是还是十好几年以前的事情啊。那个法官真是好啊，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法官好不好差太多了啊！那个法官判呢很有智慧，说我不轻易判你们离婚，你们偏要接受婚姻辅导。到哪儿接受婚姻辅导呢？去教会啊！这法官可以随这个随便判，就是到教会，因为教会嘛，这个华人的教会嘛，华人的牧师嘛，给你们用中文来做辅导。他们当时来读书来的时间也不久，来到教会，本来两个人啊憋着一肚子气，就是走个形式走个过场，然后就非要离婚的那个太太也是很生气啊，谁都不让谁，到一个地步啊，摔我的电话，你知道吧？两个人都觉得我向着对方，我说我也没有向你，我也没有向着你啊，我就向着你们的婚姻啊。一开始听不进去，但是到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印象很深，给他们讲着讲着，我也不知道讲的什么，大概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谦卑下来，谦卑在神的面前，你们就希望啊，能够多一谦卑下来，怎么样，就多从对方那里能够去思想，不是老站在自我为是自我为主的这个地方。讲着讲着我印象很深，丈夫突然说了一句话，说哎也是啊，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本来这人很骄傲的，这个心气很高的，这个也那个也很凶的，说哎也是啊。从那以后你跟他做辅导，他就越来越点头，越来越点头，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你看怎么样，太太也听进去了，后来婚姻得到拯救，有了可爱的孩子，生一个又生一个，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还做团契的主席，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很好的同工，你知道吗？后来连他们父母来了都说，这是信仰，这是主耶稣把那生命整个改了。真正的平安是和好，是人跟神和好，你才能跟他人和好。我最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多年以前传福音的时候，长辈们就老讲了一个例子，说在中国福建沿海啊，福建沿海的那个地方，那早年呢，宣教士就把这个福音就传过去了，然后就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泼妇信主了，大家知道泼妇就是母老虎啊，就在村子里谁都怕他啊，不敢惹的，就是这样子，他信主了。那信主大家说这个人真的是改变了啊，完全改变了。那开始呢大家都不信，那村子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年轻人比较淘气，他说我得试试看看他是真的改了还是假的改了。有一次看到这个妇女在村子里面走，他拿了一块红薯啊，远远的啪一下丢过去，正好打到人家腰上，然后这个妇女回头一看把他吓死了啊，因为以前你要是把他稍微惹到一点，他堵你们家门骂三天啊，祖宗八辈都给你骂了呀，这就是这个就打他一下子，赶快一溜烟儿就跑回自己家去了啊。和自己家呢听了半天没有追上来啊，也许没看见吧，哎，真的没有到我们家的堵门骂。过了年有天咚咚咚咚敲门，年轻人一开门坏了，终于找我算账来了，这妇女来了，你知道什么事儿？扛着一个扁担，两头两筐的红薯，他说你打我这红薯呢，我回去种了，种下来收了这么多都还给你。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主和好，与主和好的人才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才能与己和好。你愿不愿意接受主的爱？我们人靠自己不行，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钉十字架流宝血，死里复活，你只要信靠他，来到他的面前做神的儿女，就出死入生，出黑暗得光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当我们低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求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刚才谁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爱，真正的平安是从天上来的， 纵然在世上有苦难，在主的里面有真正的稳妥。主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翻转的工作，做救赎的工作，只要你肯来到他的面前。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亲爱的朋友，向您发出一个邀请，若你愿意接受主的爱，与神和好，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祷告。我说一句，请您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你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继续低头片刻。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不管是出生的心里默默的，请您把您的手举一下让我看到好吗？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刚才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了耶稣的爱，请您把你的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我们都低头，请低头，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刚才做的这个祷告，接受主的爱，与神和好，请您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请让我看到，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等一下我们也有一份小礼物教会要送给您。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您把你的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吗？好，这样啊，当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刚才我们已经举手的啊，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有任何的基督徒，你说我希望牧师你为我祷告，我有祝福，我有人生的重担，我有人生的苦难，我在逆境当中，请您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吗？在音乐声当中，现在就请大家走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不要不好意思。有任何人，你说牧师，你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真是有很多的重担，到前面来，好吗？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也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啊？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为您祷告。感谢主啊！站在前面好吗？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愿意的可以继续往前走，可以继续往前走。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可以继续往前走。哎，到哎，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那一位啊，感谢主啊，到前面来那一位啊，不用坐下，哎，起来到前面来。感谢主啊，我们是在神面前这样有一个表示啊，就是您哎，这位伯母，请请请，感谢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您，感谢主你的恩典。纵然在这世上有苦难，在这世上有黑暗，在这世上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亮光，看不到尽头，但是感谢您主啊，你恩典的手把我们揽在你的怀中， 主，我们是你的小羊，是你的儿女。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几位慕道的朋友，他们举手决志归向你，归向父神的怀抱，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我们也有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拦阻，有那样的难处，但是我们抓住您信实的应许。主啊，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那信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是信实的主。主啊，你要领我们经过水火来到那丰富之地。主啊，世人追求的是金银财宝，但我们追求的是在主里面的富足，是在主里面平安，那永恒的喜乐。主啊，求主您大大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肃立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所亲爱的，包括我们刚刚信主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我们新的家人，求主您施恩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彰显主的荣美。主啊，让他们见证主您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来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祝福每一位，感谢主。